中的时候啊，病重，精神提不起来，看到佛来接引了，想告诉家里人，家里人也许看到他嘴唇在动，好像要说话的，但是没有声音，听不见。实际上他说什么呢？佛来接引，他要跟佛走了。啊，所以有很多助念，助念的时候啊，叫做那个病人好像嘴巴里也跟着念佛，啊，也跟着念佛，嘴唇也在动，但是没有声音，这就不一定，不一定他是在念佛，不一定他是在告诉你，他看到佛了，啊，看到西方三圣来接引了，想告诉大家没有气力，啊，这都是决定往生，啊，往生，所以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死了麻烦就大了，那很难呐，所以他是活着走的，他并没有死，在他自己观点他没有死，他跟阿弥陀佛去了，这身体不要了，丢了，丢了这个五蕴龌龊的身体，到西方极乐世界得的是金刚不坏身啊。那个身体相好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你念无量寿经念四十八愿就知道了，下下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跟阿弥陀佛都相等，都相同的，所以那个世界叫平等世界，所有一切世界都不平等，西方世界平等，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所以真的是极凡成圣。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决心要不要下呢？这真的是关键的。是想做佛呢，还是想再搞六道轮回呢？就在我们当下这一念呢。六道轮回实在是太苦了。真正觉悟了，就是真正发菩提心，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再不迷了，什么人不迷呢？确确实实下定决心求生净土，这个人不迷了，一丝毫迷惑都没有了，所以这个菩提心叫大菩提心，无上菩提心，他的一生决定成功。再往下面看，念佛那修行之经路，我们修行的目的是成佛，从我们发心到成佛了，念佛法门是最近的一条道路，没有比这个更近，这个要知道。古德告诉我们，学佛进路是大乘，大乘比小乘近，也就是说大乘比小乘快，大乘当中呢禅是进路，禅比其他的法门要快得多，禅跟净土比呢，这个念佛是最近的，所以也许同学看到有个小册子，那个题目叫净中净又净，三个净字，第一个是大乘，第二个是禅，最后那个经又经啊，就是净土，就是念佛法门。所以念佛法门呢，是真正稳当快速。禅虽然快，并不稳当。换一句话说，如果自己不是真正 上根立志，参禅不能见性，甚至于参禅连禅定都得不到，这个不容易啊。真正得禅定的人，心地都清净，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所谓是大风吹不动啊！啊，你赞叹他，他不生欢喜心；你毁谤他，他没有一丝毫惭愧心。他的心永远保持着平静，这是定。你赞叹毁谤，他不是不知道，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慧，他照见。心地绝对不污染，绝对不动摇啊！这是禅的功夫啊！我们想想，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啊！所以实在讲呢，这个自己可以考验自己的啊。我们遇到顺境，生不生欢喜心？遇到逆境啊，有没有烦恼？啊，别人侮辱我们、伤害我们，你会不会生气？啊，会不会有报复的念头？啊，如果有，那么换句话说，你的定功就没有了。啊，定没有了，哪来的慧？啊，所以的确是非常的。念佛不但是最近的一条道路，比起其他法门稳当太多。知名又为四种念佛之经路，称为经中之经，真是经路里面的经路。又本经不昌，一心不乱，只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宗。这个一心不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弥陀经》里面的一句经文。但是这句经文呢，在梵文的原本里面没有啊，诸位如果要看玄奘大师的译本就明了了啊。玄奘大师翻译是直译的，原文怎么说他就怎么翻译，是直译的，保存了梵文原本的样子。罗什大师翻译是意译的，翻他的意思没有照这个经文一句一句翻，没照这个翻，所以这个意义的东西很适合中国人的味道，所以中国人呢特别欢喜念玄奘大师这个本子，念得很不顺口，所以他这个本子没有办法普遍流通，原因也在此地。但是他保存的这个原本的面目，那么一心不乱，有没有犯错呢？绝对没有。假如犯错了，玄奘大师一定会为我们指出来，因为这个关系太大了。他犯的并没有错，啊，虽没有错了，但是给初学的人带来了一些困惑。一提到哦哟，念佛的标准要到一心不乱，这个我们做不到啊！啊，看到这一句，对于念佛的信心呢，没有。啊，你要看到这个《无量寿经》跟这个玄奘法师的译本呢，就不会有这个疑惑了。但是 罗什大师翻的还是有道理。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说实在的话，都是一心不乱。那我自己没有这个功夫，怎么会有这个功夫呢？这个功夫啊，是在临命中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功夫，直到成片。这个成片是什么呀？成是一片。我念佛了，功夫打成一片。啊，一片的意思，就是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成一片。如果念佛心里面还有忧虑，还有牵挂，还有妄想，还有执着，这就不成一片啊。这个念头是杂念，不是净念啊。净念才叫一片啊，没有其他的忧虑，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这一句佛号，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这叫成片啊。我们是这样的功夫，没有道一心不乱，但是在往生的时候，你一看到佛来接引你，首先是佛光照到你，佛的光明照到你，佛光一照，这就是加持啊！这一加持呢，把你的功夫就加了一倍，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罗什大师讲的没有错啊。啊，一接触到佛光，你的功夫就提升了一倍呀。那么换一句话说，得四一心的往生的一加持，就变成理一心。啊，这是说明罗什大师的译本呢是没错。可是无量寿经里面的经文，那就更清楚更明白，使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是在三辈往生佛教给我们啊。这一句是净宗修学的总纲领啊，不管是上辈、中辈、下辈，凡是往生的，一定具备这个条件啊，发菩提心。刚才说过了，发真正彻底觉悟之心。这个彻底觉悟，三界六道轮回，必须把它丢掉，决定不再干这个事情，要丢得干干净净，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心一意念见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发菩提心。这个心一发，怎么个修呢？修就是一向专念啊，一个方向专念阿弥陀佛，这就成了。你说这个修行的方法多简单啊！这一句佛号随时随处都可以念，不必局限一切的形式，这就方便了啊！走着可以念，坐着可以念，站着可以念，躺在床上睡觉也可以念啊！古大德教给我，如果躺在床上睡着念呢，默念不要出声啊！为什么原因呢？出身呢，伤身体，伤气，行住坐卧都可以念佛，也不妨碍工作。 前面跟同学们说过，凡是不必用思考的那个工作，一面念佛是一面可以做工。那如果是用脑用思考的，那我们就把佛号放下啊，专门去工作，工作完了之后把工作放下，佛号提起来，都符合一项专念。那么他这一句也就是楞严经里面所讲的都摄六根尽念相继啊，说法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但能发心专念，皆可往生。啊，真的没有一个不往生。啊，永明善导都说过，这个法门是万修万人去啊。啊，你修修而去不了，不是佛的过失啊。不是经典的过失，是你自己不如法了。啊，你自己虽然念佛，你的心不清净，这就不如法。佛号里面还掺杂着妄想、执着、忧虑、牵挂，还掺杂这些，这是你去不成的原因。如果是如理如法的修学，没有一个人不往生。故更为明确简要。这是讲本经跟弥陀经两个一比。本经所讲的方法比弥陀经更为明确，更为简要啊。弥陀经里面讲的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乍看起来的确还不太容易做到啊。而本经只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这个容易做到了。故称净宗第一经啊，这是古来祖师大德们呢功臣的无量寿经，是经宗第一经，因其为直接中之直接，方便中之方便啊，没有比这个更直接的。这个直接是成佛了，从凡夫直接成佛，方法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容易。绝代圆融，不可思议，立即众生持经为最呀。绝对的圆融啊，圆满到了基础啊，圆是圆满，融是融通啊，融通什么呢？融通所有的经论，融通所有的法门啊。这一个法门就是把所有一切经论法门的时候，通通都包含了，都包括在其中，真的叫一修一切修啊！啊，这是不可思议啊！利益众生，利是利益。济是救济，给予众生真实的利益，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度脱苦海，超越轮回，圆成佛道，这个经是第一。即使华严法华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啊。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事实真正认识清楚了，我们在所有经典里面，你选择哪一本？所有法门里面，你选择哪个法门？ 这自然就清楚了，没有怀疑了，再不要去问别人了。啊，当然取无量寿经，当然取持名念佛。啊，这个是最圆满的选择，第一智慧的选择。如文殊普贤诸大菩萨的选择，无二无别。啊，还会拐弯抹角吗？啊，华严八十卷那么一大堆，我要念那么一大堆，我为什么不念这小本呢？我念这小本，这个内容、受用、利益超过那大本呢？谁不愿意念这个本子？这一定的道理啊！啊，所以在无量法门当中，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法门？你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法门。别人要来问我，我也能讲得出来。哎，也让他明了。这是真实的选择，智慧的选择。下面这一段是大圣垂慈特留此经，此地这个大圣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经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是本经所说的啊，释迦牟尼佛真实的慈悲。佛的发愿啊，释迦牟尼佛的发愿12000年啊，这是常常说的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那么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18年啊。那么正法过去了，相法过去了，末法10000年呢，过去了1000年了，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啊。往下去呢，大概还有9000年啊，佛法在这个世界就消失了。啊，就没有了，所有一切法通通都消灭了，无量寿经还存在啊。这一部经最后面，它在这个世间还能住100年。佛说了，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一切法门通通灭尽了，这个经在世间最后的100年，有人遇到他了，遇到这部经，能信能愿能念阿弥陀佛，也能往生。啊，他的愿望、他的祈求都可以能够得到。啊，随意所愿皆可得到。证明这一部经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那么我们要问，佛法为什么会灭尽？这个事情呢，就像那个大夫看病一样。病人生病了，大夫给他处方下药，这个药对症，药到病除啊，他病就好了，这药就有用。假如众生害的这个病很重，所有一切医药失效了， 都不管用了，治不好病了，这药就不要了。由此可知，到末法垂尽的时候，众生的业障非常非常重，所有一切这个法门对他的来讲，通通不灵光了，只有这个法门还灵，还管用。我们从佛这一段的话，能够理解到这个法门的无比殊胜。末法垂尽，业障深重的众生，这个法门还有这么大的效力，何况我们呢？我们今天业障没那么重啊！如果那么重的话，怎么可能生在这个时代？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遇到这个殊胜的法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想到了，这个经真正名副其实，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第一经。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第一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也是这一个法门，也是这一部经。现在我们想积功累德了，想做一点好事啊。做好事呢，这就修布施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的修布施波罗蜜啊，修供养啊，那这布施供养以什么为最呢？普贤菩萨告诉我们，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是第一了。那法太多了，释迦牟尼佛所有经典都是法，法供养为最。法供养当中，今天我们找到第一法，这就完全明白了。我想印经，我就不印别的经了，我专门印这个经。为什么呢？这个经是一切经当中的第一经。我劝人学佛，我不劝别的法门，我专门劝人念佛。我给别人介绍佛法，推荐佛法，演说佛法，通通以这一部经。为什么呢？我今天才识货啊，这第一了，第一当中的第一了。我不取这个，取什么？这自自然然就这样做了。除非什么，你对他不认识，你才会选择二流的、三流的、四流的，你选不到第一了。识货的人呢，他就选到第一了。我们同修真正有福啊，你才会遇到啊！你没有福的话，你怎么会遇得到？牢牢的记住，一切真实功德里面，弘扬这一部经典的功德是第一殊胜。那么现在弘扬的方法很多，印经是一个好方法。制作录音带，我们在此地讲演，这一次主要的是做录音带，将这个音带银带普遍流通，这是修布施修法供养，布施里面三种布施都具足了，我们要花钱的，这个花钱是财布施，印成这个经典啊，或者是录音带里面是讲解无量寿经的，这是法布施 我们自己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心开意解，灭罪增福啊！凡是接触到、听到的人都跟我们一样，无微不至啊！所以这一举啊，三种布施圆满。广修供养也圆满了，这都殊胜，实在不可思议啊！这是我们真正的认识这部经典啊，明了这部经典啊，它有殊胜不思议的真实理。又《法灭尽经》中一句《无量寿经》最后入灭之说，佛讲过一部小经，这个经题叫《法灭尽经》，在《大藏经》经记部里面。那么佛在这个经里面也说，将来佛法了消灭之后，《无量寿经》还注释一百年，最后啊。也提到这个，这个可以跟本经互相印证。经于末世，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末法时期。刚才讲末法一万年，我们是生在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这个开端。若我迷身啊，用我们今天社会来看这一句话，是完全相应，这是污染，环境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见解的污染，都非常非常的严重。我是造物业，我是我，众根欲裂，众生的根性越来越下啊！实在讲，不但在学佛的来说，就是在道德上啊，在道德，在教育，在风俗习惯，甚至于讲社会的安全，都比不上过去了啊！一年比一年差了，太明显了，也太可怕了。恶浪滔天，毒烟遍地，这两句话实在讲形容我们当前的社会非常恰当啊！我们生在这么一个环境里，世尊垂此，乃特留此经以作此行啊！我们念到这个地方，不能不感激下莲居老居士，如果不是他用十年的时间给我们汇集这样一个完善的经本啊，他这个经本实在讲就是过去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我们今天实在讲遇不到这部经啊，无量寿经任何一个本子里面内容都不圆满啊，虽然王龙书有汇集，彭继谦有教本，魏源有汇本，但是都不圆满，都有缺陷啊！这在夏老居士十年功夫啊，普度众生啊，经上讲，将来法灭尽， 最后这个无量寿经还留一百年呢，我们相信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真正想报佛恩呢，要把这个本子普遍的去流通。啊，我们多多来印信了。啊，我们从这个6年前开始提倡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提倡时间不长了，啊，我是60岁的那一年提倡的，今年66岁才6年了，啊，那么这个6年当中，我们概略估计一下，在台湾印的这个经呢，差不多将近300万册，啊，这个实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啊，我那个时候想象当中能够有30万册流通啊，我就很满意了，啊，没有想到的时候这么大的数字，啊，我自己印的很多，现在这个风气也开了，是吧？台湾到处都印这个经啊，我看到很欢喜，啊，现在大陆也印，啊，香港也印，这个新加坡也印，啊，他们印来说都会寄一个本子给我，啊，给我看看，我欢喜赞叹，啊，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这个无量寿经这个经本现在流通到全世界。这是特别留这个经，正贤本经兴起之甚也，持名法门之妙用啊，佛恩深重，焚身难保。黄老居士这两句话也是真诚之语啊，诚谛之语，一点虚假都没有。佛问得他，历代祖师翻译，啊，代代相传，啊，在近代，特别是夏莲居老居士，啊，为我们整理、重新编排，啊，编成这样最完善、最完备的一个定本。我们读了这个本子，等于说是古来的5种云译本，你通通都念到了，啊，一点都没有漏掉了，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换句话说，在6年前看到这个本子的人不多，没有人流通啊。啊，这个本子刚刚流通的时候，等于说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就接触到了，这个因缘实在是太殊胜了，太不可思议。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